争议和质疑越来越多。习近平准备一刀切封口，但是风暴完全没停。军队入面有些将官就放出狠话，只要习近平敢来部队，就亲手搞定他。不少的人都在等着这个机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今日是2月5号星期四。听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有个紧急加开会议，真是值得留意的。平时中共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都是每个月尾才开，但现在才是2月初，突然间开这个会可以说是很不寻常的。唐伯桥先生就说，来自内部的消息，1月30号开的政治局会议，有人就是公开质疑捉这个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决定的。我们之前都提过，习近平捉了这个张友侠和刘振立，还立刻官宣，他动作快到都是令人震惊。但这个做法是不单止违反了中共自己的党规，更加和中国的宪法互相抵触。现在加开这个人大常委会会议，很大的机会是习近平想正式地免去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相关的职务，顺便就罢免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目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堵住下面的人的口，换句话来说，习近平又想快刀斩乱麻，尽快平息这场的动荡。但这个想法能不能够如愿呢？其实都是比较难预料的。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吃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他说自己吃了超过一年，结果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里面，连医生都觉得很惊奇，地说没想到这些数值可以控制到这么稳定。不是啊，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打好代谢基础才是最重要。现在三高代谢补已经送到去北美，快点出手啦。另外，健康520推出的连接健康回归活动，从即日开始在健康520的官网一次购买，任揀三瓶的补气18味，又或者是三瓶的润眼补，就可以享受到七折的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的家都选这个健康520呢？因为健康520的全部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由这个台湾的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的程序都是严格把关，只是为了等你吃得开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是属于日常营养的补充，建议配合医生的指导和均衡的饮食一起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大家都知道，中共为了实现这个党指挥枪，搞了两块的牌，两套的军事领导机构。一个就是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是中共自己的机构，军委成员和这个职务都是由中共政治局和党代会决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中央军委，这个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成员和这个职务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不过实际上，中共中央军委才是真正的决策核心来的。国家中央军委只是形式上最高统帅的机构，但是两块牌的下面其实就是同一班的人，两块牌一套人，其实真的没有实质分别的。所以张友侠既是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这个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军中支持张友侠和刘振立的情况和这个危险信号又是怎样的呢？前抵制内人士杜文先生在昨天援引这个军方人士说，现在中共军里面超过 60% 的士兵和超过 80% 的将官都同情和支持这个张友侠和刘振立的。习近平是搞这个互相揭发，搞到人人自危。一位现役某战区的军长就向这个杜先生透露，就说现在军里面每一个人都被迫表态来拥护这个中共和习近平的思想， 写这个思想汇报。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自保，内部就出现了互相检举和揭发，残酷到难以想象的。习近平搞这一套，表面上就是锁死军队，但实际上他的危险程度反而是上升了。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鱼死网破的心理正在军队的内部蔓延和加重。在中国发动武装叛变是很难的，一就是自己手头根本就没多少直接调动的兵力，想调大部队就是要层层地向下调。第二就是军队枪弹是分开的，虽然枪支就在手，但弹药是要跨省跨战区才调得到的。不过就算是这样，各位军长都放出狠话的，他说只需要是一个时机，譬如习近平如果听日来我们的部队视察的话，我保证是绝对不会让他活到去日落，我会亲手搞定他的。军队里面有几多人是这种心理呢？而张又侠在军里面混了这么多年，亲自提拔和间接提拔的将官呢都有几多呢？被清洗之后，这些人呢恐怕都是难逃劫数的，横掂都是死的了，会不会又做出一些惊人举动呢？在我们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班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给我们的不单只是帮助，更加是一份沉淀的信任和陪伴。虽然出于隐私的考虑，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读出大家的名字，但是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意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和深深地感激，是你们等我们有了继续创作下去的底气和温暖，多谢你们。昨天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就登了一篇由前 CIA 中国分析师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秦刚南，还有和这个前 CIA 高级情报官员卡尔弗一起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毁灭者习近平》。这个文章的标题是直接叫习近平做毁灭者的，跟他的总加速师这个称号都挺不配的。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经打低了800名的副部级以上的中管干部，就是包括正国级、副国级官员最少10到15个，正部级以上的几百人，军方将领都差不多200人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习近平对其他高级领导人一系列的清洗之后，连几十年世交的张又侠都残酷地被清洗，表现是残酷无情。而捉这个张又侠直接反映的是习近平对军方的不信任，他是没有可以信任的人的。文章就说张又侠被撤职说明了习近平冷酷无情，但是领导人对敌人毫不留情是一回事，对朋友同样无情就是另外一回事。这件事可以说是暴露了习近平执政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人是安全的，就算跟他有深厚私人关系的人都不例外。咁呢一个总加速师加冕呢一个毁灭者呢个绰号啊，睇嚟咧，习近平真系上天选佢去灭共嘅总加速师。嗱，我哋下边咧又讲下呢个湖北精神病院嘅乱象调查报告噶。最近呢几年啊，湖北特别系郊区同埋偏远嘅乡镇咧，突然间冒出咗好多间嘅精神病院。咁好似呢个襄阳市，佢人口咧先得嗰500万左右，咁就有成20几家。只要揾几个嘅医生护士，租一个偏僻、租金平嘅地方，咁就开到一间精神病院。咁当地嘅村民话，呢一啲嘅精神病院咧开得仲多过呢牛肉面馆噶。咁住院嘅病人嘅数目咧又唔定噶，有几十个到200-300个都有。咁点解湖北突然间多咗咁多嘅精神病院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住院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精神病患者呢？有位大陆的记者，他就卧底暗访，今天就登了一份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揭开了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住院的病人根本就没有精神病的， 咁佢哋都系正常人啦，或者系想戒酒嘅人啦，又或者系啲老人家，咁但系都被医院虚构诊断，住入咗去精神病院。咁为咗等嗰啲病人长期住落去啊，咁医院咧系定期安排所谓嘅假出院，咁就同嗰啲医保检查人员咧玩呢个捉伊恩。呢位嘅记者咧喺暗访嗰阵啊，一间嘅精神病院嘅医生咧就同佢话唔使钱，医药费同埋生活费咧都可以全免，就可以长年咁住。为咗抢病人啊，有一啲医院咧就打出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嘅旗号，甚至咧派啲员工去乡下嗰度宣传招揽病人。这个襄阳云安精神病院专门就安排了一个员工姓陈的，他就手拿着名单专门就去找病人，根据个名单主动上门去接人来住院。只要是介绍新的病人住院，各间的精神病院都会给好可观的佣金，从400元到1000元不等的。这个记者就陪同一名当地的村民以戒酒的名义去到多家的精神病院，就是要求住院，还强调自己是没有精神病，只是想戒酒。多家的医院都说可以收，但是酒精依赖的话就是不被报销的，所以就要写成酒精所致精神问题才可以拿到这个医保。医院是不会往上报的，只是需要这个家属知道就可以了。其中襄阳市襄州区的优抚医院一名的医生就说，在医院住院戒酒住一年都可以，住院费和医药费都不用，其他食住都是免费的，只是要交200元的门槛费。这个襄阳宏安精神病院半年就收了成50几名的病人，其中30几名是住院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明显的精神异常的，有7-8个咧系借酒住院，有一个系已经连续住咗成3个多月噶啦。病人入边咧有好多都系行动不便嘅老人家，咁而南平区就有5个70岁以上嘅老人，最大嗰位咧系78岁。咁啲护士咧就话呢啲人咧嚟都系养老噶，养老院啊1个月就要1-2千，但系精神病院咧就免费住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南定区唯一的一名男护工都是这个精神病人，他就办了住院手续。这个人就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也都不用治疗，又不用吃药，出入是完全自由。他住院就是配合医院来拿那些医保，住院和上班他人工都一样的，包食包住，他人工有2000多元的。在这个宜昌宜陵康宁精神病院的两名保安呢也都办了这个住院手续的。平时呢他们食住呢都在个值班室那里，行动自由，只是检查呢才回去病房。平时都不用治疗的，只是吃一些降压药。这间的医院病房都住满了人，连大厅呢都摆满了床。工作人员就介绍，现在有成300几名的住院精神病人，基本上都是床贴床的。在跟多位的医护倾偈就得知，这间的医院是收了成60几个福利院送来的老人家，其中不少人是已经住院几年的了，根本就不是精神病的。没有精神病都可以虚构诊断，为什么可以免费住院呢？记者发现，关键就是医院为了住院者虚构大量的诊疗项目，然后就拿那些医保的资金。在这个襄阳宏安医院，记者就查了一个病人的住院收费记录，他就住了院90日，他总费用就是12426元，就包括这个治疗费、床位费、医药费和检查费，其中医药费只是有500几，包括这个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这些的治疗费就高达这个6000多元。不过病人自己表示，每日几乎都只是吃药而已，从来都没有其他的治疗项目，跟留在家一样。而这种情况几乎在每一个住院的病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医院的护士就说，医护每一天都会编做一定的数额的治疗费，一日就是130元左右，一个月就差不多4000元。 一个曾经在精神病院做过护工的村民就透露，襄阳的精神病院呢，每日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数额的，在医保那里拿钱。住院的病人越多，医院赚的钱就越多。一个月一个人就是拿5000，一年就是6万，100个病人就差不多600万，这些成本一年就赚回了。虚构诊断之后就虚构这个诊疗，在病历上面就写心理治疗啊、行为矫正啊，这样实际上是从来都没有做过的。最常见的就是给他们药吃，偶尔就会抽血又或者做心电图。那个以戒酒名义的村民就被这个商州区正义精神病院的医生说，你这种是没有精神状况的，就是好酒，给你吃药，然后就物理隔离。文章就说，只要住入去医院，这些病人就会变成医院的摇钱树。医护人员就利用他们的住院资讯虚构一些诊疗的项目，拿那些医保资金，用来救命的医保资金一日复一日，医院就越拿越多。而那些医院配备的医护人员呢，通常都是严重不足的，医疗的设备设施又很缺乏，根本就没有能力治病。但是他们将投资经营精神病院当成热门的生意，将精神病院、养老院和福利院投资少，设施简陋，但是效益很高，所以就变成了不法商人的赚钱机器。那些医院的人开的车都是成100多万。你的精神病院是为了赚多少钱呢？除了不断地拉拢更多人来住院之外，他们还千方百计地阻止病人出院。所以入去精神病院的人很多，很容易，但是出去的就很少，也很难。这个宜陵康宁医院的病人就是直接说，医院是不敢给他们真正出院的，医院是怕那些病人出院之后就再不回去了。医院就为了保证收入，所以是根本不会给这些病人痊愈的。有很多原本是真的有精神病的人，在病情康复之后是仍然被强制住院几年的，出院已经成为了奢望的了。有几位的病人就说，医院想赚钱就不会给你出去，入院之前是答应过住够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出院的，就说只要住够45日就可以出院，因为医保可以好报销。但结果就住了成45日之后都不给出院。在12月10日，襄阳宏安精神病院的一名病人他就问医生几时可以出院，但医生是根本就不关心他的病情。但是为了达到病人长时间住院，宏安医院是严禁那些病人和家人联络的。在入院的第一日，所有的病人一定要交出他们的手机和其他的物品的。医院的工作人员呢，也都被要求是不能够帮病人和外界联系的。记者在这个宜昌宜陵康宁精神病院听过病人介绍，就说有些病人呢已经在医院住了几年的了，最长有成8-9年的。反正呢，医院是会讲千奇百怪的理由，但是都是不给出院的。一位已经住了5年的病人就说，住在医院呢就像监狱那样，就是差不多等于在监狱那里坐了5年监。这篇的报告反映出来的乱象呢，让人看了之后真是很震惊和很生气的。那些黑心的诊所经营的这些精神病院根本就不是医院，而在这里系统性地犯罪。他们将精神病院已经当成了是低成本高回报的骗保工厂，完全不是医疗机构。最可悲的是，真的有些病的人入去那里但得不到治疗，反而被当成摇钱树，关押他们打骂甚至是强迫劳动。而正常的人被押入去精神病院之后就成为了坐监，出院无望，甚至自我了断。在中共做任何的事，没有靠山背景是行不通的。那些经营精神病院的人，他们能够转这个空子去呃医保，背后也都一定有中共官方的背景。刚才提到的 襄阳宏安精神病院是在2022年9月成立的，法人是姓刘，注册资本是100万人民币。这间公司还有一个共同持股人，是杭州伊动天成科技有限公司。而这个宜昌康宁精神病院就在2005年8月成立，法人是姓李的，注册资本是300万人民币。在股东资讯栏那里看到，由孟某林和李某共同持股。而这间公司之前的名是宜昌永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公司改成了精神病院，其中又藏了几多的东西？在新京报卧底报道之后，湖北襄阳和宜昌当日就成立了所谓的联合专班。但是背后是中共权势和官商勾结，会不会真正彻底地处理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或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